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国时间傍晚6点。接下来是这个时段的新闻。美军官员说，针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的无人机打击，在新贾尔镇南部摧毁了2辆装甲车。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军在从伊拉克库尔德人部队接到报告后，下令发动了无人机打击行动。报告显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正在策划对新贾尔镇南部的卡瓦吉村发动袭击。星期五早些时候，欧盟同意支持成员国向正在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交战的库尔德人提供武器。欧盟外长星期五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达成了这个共识。这个决定标志着欧盟扩大了对伊拉克危机局势的参与。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已经控制了伊拉克西北部地区的部分地区，他们对该地区、欧洲乃至整个文明世界都构成了威胁。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一致通过决议，对伊斯兰国发言人和其他5人实施制裁，并威胁要对所有资助、招募或者向反叛分子提供武器的人实施制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说，这项决议显示了安理会对伊拉克局势的紧迫感。他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对该地区和国际社会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罗马教宗方济各星期六在韩国首尔市中心主持了盛大的露天弥撒，并为124名韩国殉道者举行了丰盛仪式。这些人在18世纪和19世纪因拒绝放弃基督教信仰而被杀害。在罗马教廷，教宗丰盛是信徒成为圣人前的最后步骤。教宗方济各在首尔光化门主持弥撒时，再次谴责了全球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他星期四抵达韩国后多次提及这个问题。星期五，教宗方济各呼吁将近50000名韩国年轻人放弃在亚洲很多地方大行其道的物质主义，并排斥他所说的剥夺穷人权利的不人道的经济体制。成千上万名抗议者星期五云集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要求总理谢里夫下台。星期五的抗议活动由反对派领袖伊姆兰汗和穆斯林神职人员塔希尔·卡德里率领，这是谢里夫在一年前重掌政权后面临的最大挑战。星期五早些时候，在汉的车队在古杰兰瓦拉市遭到枪击以后，该地区爆发了冲突，子弹击中了汉的车辆，但汉的发言人说他本人并未受伤。当时有一群人向汉的车队投掷石块。白宫官员说，白宫无法证实有关乌克兰部队摧毁了一个俄罗斯军车车队的报道。有报道说，这个车队穿越边境进入了乌克兰东部。一名白宫女发言人星期五晚间对媒体表示，美国仍然在收集有关信息。她说，美国对于俄罗斯以及俄罗斯支持的势力持续进入乌克兰表示关注。星期五早些时候，俄罗斯否认军车车队星期四晚间进入乌克兰东部地区，并被乌克兰部队摧毁。但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乌克兰军队摧毁了大部分越过边境的俄罗斯装甲车队。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克里佩里星期五受到当地一个大陪审团提出的滥用职权的指控。佩里曾行使州长否决权，拒绝为一名他希望离职的地区检察官主管的廉政部门提供拨款。去年，佩里威胁说，如果特拉维斯县地区检察官罗斯玛丽·兰伯格在酒后驾车后被捕后，如果不主动辞职，他将否决为伯兰格主管的廉政部门提供拨款。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晚上好，我是宇宙，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是否绘制超日制美的新版图。69年前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也为全球多极化的第三次格局变化埋下了伏笔。而随着经济高速成长的中国对国际政治的吞吐量迅速加大，东亚水域屡掀波澜，有分析称中国瞄准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的定海神针，他更在筹谋攀附俄罗斯而制约美国。好，参加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三位嘉宾，现场的一位呢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以及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的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我们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话题的第一部分，中国与日本发生龃龉是否重温亚洲争霸之梦。就在二战结束纪念日前夕，日本政府公布了2014年版的防卫白皮书，称中国军费26年增长40倍，再度强调中国军事动向让日本不安。有分析称，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都共有一个野心，这就是立足降服邻国，瞄准称霸亚洲。那么今天的中国是否重踏日本当年的老路？这是否意味着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宿命？中国与日本之间存在怎样的历史和现实的可比性呢？亚洲霸主交椅将由谁来落座？那么我首先想请教各位三位嘉宾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今天的中国与当年日本有怎样的可比性？就像我们刚才导语中所谈到的，其中呢包括像是历史文化、政治框架、经济实力、理想追求，以及呢在国际上的位置和他自己的这个定位。那么现在我想请在纽约的胡平先生来评论。
谈到日本和这个中国的可比性问题，我想这个日本当年这个发动战争，它有很多原因。那么首先呢，这是他日本当年那个经济实力的增长、综合国力的增长以及民族主义的这个上升。此外呢，日本发动战争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日本这个地下人稠，资源相对匮乏，因此呢，他发动战争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拓展他的这个生存空间。再有呢，在当年日本的体制，天皇是至尊无上。军队，对于这个文人政府有很大的独立性。本来文人政府在外交上还持相对这个温和的政策，但是呢，由此招致了军方的不满。那我们说这个所谓日本军国主义，那实际上就是指的在当年日本的军队，实际上夺了文人政府的权，主导了当时的这个日本的政治。另外，当时日本发动这个战争，他试图在这个东亚称霸。其中打出的另外一个旗号呢，就是所谓这个我们知道，就是所谓这个大东亚共荣圈。他就俨然以这个东亚的代表自居，以这个驱逐和反对西方的势力作为一种号召。这个也是当年日本发动战争的这个一个理由。那么和今天的中共相比呢，我想中国当然这些年来经济有了显著的增长，综合实力有了非常大的提高。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民族主义这种情绪的这个高涨。只是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我们看到的很大程度上是被官方主导的、被官方导向的一种民族主义。它强调的是百年耻辱啊，那么因此呢，强调的是过去那段历史，落后就要挨打。那言下之意呢，那你先进了就要打人。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实际上过去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屡屡遭受这个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列强的欺负，很大程度上呢也和中国自身当时政治体制的落后以及统治者的这个昏聩有很大的关系。再有呢，那么这一段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历史，包括被日本侵略的历史，已经成为了过去，毕竟它离今天已经都是将近70年了。今天活着的中国人，我们都没有亲身经历过 被西方列强、被日本人侵略欺负的这种经历。相反呢，我们的共同经历是什么呢？那是土改，是正反，是反右，是大饥荒，是文革，以及六四。那么今天看六四、八九这一代也都40多岁了，可以说今天中国各行各业，那么这一代人已经成为中坚力量。那么他们的共同经验呢，都没有所谓这个所谓百年耻辱。因此呢，从我们的经验出发，本来导不出这种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在中国出现的这种所谓这种这个民族主义。因此呢，我要讲他这种民族主义呢，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夸张的，是不实的，这是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中国这个由于这个他的崛起，我们看到的是不但没有这个引起这个首先周边国家的欢迎，反而引起了更多的猜忌。那么这当然是由于中国自己一直到现在为止还顽固地坚持这个一党专制，对持普世价值，对自己本国的人民践踏人权，包括对国内的少数民族那种那个严厉的打压，所以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对自己的人民、对自己国内的少数民族这么打压的一个强权，一旦崛起之后呢，会对别的国家、会对外国这个友好相待。所以这么一来呢，这个再加上一些边境上的一些领海领空的这些纠纷呢，就使得这个中国和这个周边的国家，首先是亚洲呢，就构成一种紧张。在这种情况之下，尽管在眼下，那么中国它当局主要是忙于它内部事务，未必就有这个直接的要这个对外扩张的这种冲动。但是呢，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那么这种危险呢，我觉得是应该是我们有所估计的。
好，谢谢胡平。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座的这个，首先是王康先生。那么刚才呢，胡平先生也谈到，就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日本现在的这个中国和当年日本有怎么样的这个可比性？那么胡平先生谈到呢，这个中国现在是有这个先进就要挨打的这么一个倾向，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中日之间都说是，山水线相隔哈，一带水，一为可航。发动了两次大战产生过，现在中日之间剑拔弩张。尽管如此，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恐怕远远的赶不上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我们现在没有一本关于中国对日本的认识的书籍在国际上小有影响。一直到2005年抗日胜利60周年，中国出版界才出版了几本民国时期的书，戴季陶的《三论中国》，那个什么高宗武的回忆录等等。我们现在了解的日本，从书面上了解，主要是来自美国，一个是本尼迪克特，那个卓越的一个人类文化学家，他写的《菊花与刀》，那个另外就是赖肖尔，60年代美国驻日本大使的写的日本人，还有那个爱森斯塔特的一历史学家写的日本文明，以及那个约翰托兰的日本帝国的衰落。谈到中日之间的这个可比性，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觉得最大的是日本从这个1885年日本大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入欧，一直到21世纪初鸠山内阁提出来重新脱欧入亚，这个120多年时间，日本人的整个的历史经验和他的文化多元性是中国没法比的。你比如他借鉴了英国的这个君主立宪制度，他相当程度地接纳了法国大革命的这种主权在民、这种三权分立的这种政治制度的安排，他也模仿了德国的，先是普鲁士后是德国的军事制度，在战败之后他又接受了麦克阿瑟给他们制定的和平宪法。在这个之前之后，日本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那是远比中国更早更多，比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等，甚至包括列宁的托洛茨基的很多著作都是先翻译成日文，然后中国人留学生到日本去再翻译成中文带进来的。而中国在辛亥革命到1949年之前，中国倒是接纳了西方的一些基本的价值，比如孙中山强调那个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在二战期间中美也是并肩作战，中美英等等啊。但是49年之后呢，发生了根本的逆转，毛泽东公开的声称中国一边倒，就是来自列宁主义和斯大林制度和他的中国的变种，就是毛泽东思想。 所以现在中国的在从如果像从文明的这种丰富性和多元性，中国实际上是相当的单一，而日本是相当的丰富和多元。我觉得就是现在中国在文明上和在日本期间的这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得出一个消极的结论，没有多大可比性。
嗯，好，谢谢王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陈博士评论一下。那么刚才呢，这个王先生也谈到，就是说，日本它有两次这个转折，一次呢是脱亚入欧，另外一次回到这个脱欧入亚。那么您认为中国现在是处于哪一个阶段？那么还有呢，这个王先生也谈到，就是说日本它是综合了各个国家，像是英法、德国等国的这些他们的一些多元的因素，甚至呢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在这些因素上呢，为什么中国就没有办法去接纳这么多的这个元素呢？
对，这刚才前面两位我觉得讲的比较全了，我想提几个比较小一点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刚才你谈到中国实际上现在是脱亚入欧也好，脱欧入亚现在是处于未定的，处于这个十字路口方向未定的阶段，所以这个事情现在还很难说对中国的往前走。不过我要特一个比较小的观察，就是和日本的比较，当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是说这侵华之前，正式对华战之前，有一股力量，就是说少壮派的军人有一股非常大的力量在民间，他有强烈的反西方的情绪，反资本主义的情绪，主张清君侧。他认为那个日本天皇周围已经被一些和西方关系比较暧昧的，实际上那些人也相当反西方，但是没有像他们这么激进，主张他们要主张非常激烈的民族主义，要清君侧，信奉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带有相当强的法西斯主义色彩。这批人想政变，就是1936年的226政变，这些少壮军官政变虽然没有成功，而且最后被枪毙了好多人，但是他们这股思潮，这股力量还是影响到军部，影响到日本的军事决策机构，影响到日本的最后的和在亚洲挑起战争和在这个后来太平洋战争都有。所以说虽然他们那股力量和目前的中国有相当相似的地方，就是现在中国有一股军人，也是他不顾中国目前的基本的态势，不顾老百姓的基本的需求或者特别是知识界的需求，而强烈的反西方，他采取某种军国主义的态势，觉得中国现在已经非无下阿蒙了，不像过去这么好像软弱了，我们现在可以向要主宰亚洲了，要取代日本的位置等等等等，我们待会儿还会谈。所以这股力量和当时的一股日本的非常激进的这个226的一个少壮派力量是有相当大的相似性的，我想补充这一点和当年的。
很好，陈先生正好谈到这个军方的这个问题，那么正好下面我想问问王康先生，那么当时日本的发动战争呢，它是基于它的一些民族的所谓这个理想或者说呢是野心啊，那么是不是呢这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呢，这个它是一个这个必然的结果呢？那么现在的中国是不是有相同的野心呢？
没有一个民族是天生的就喜欢侵略他人，这个侵略战争呢是跟他的思想渊源和历史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日本的战争思想大致经过了几个阶段，第一就是1895年的甲午海战打败了满清王朝的北洋水师，这样日本的支那观，就是中日之间的他者认识发生了根本的逆转。日本大家都知道中国是日本的文明恩师，但是到了甲午海战之后，日本认为中国已经因为满蒙和满清蒙元和满清的统治，所以中国的民族精神已经衰败了，中国成了丑陋之国、无礼之国、一个卑鄙之国、一个野蛮之国，需要日本来调教，需要日本来拯救。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更重要的，我认为就是1904年，今年是110周年，日俄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人第一次一个黄种人国家打败了欧洲的一个老牌的一个帝国，一个白种人国家，这个在东亚史上和世界史上是一个大的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日本人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概念，日本是代表大亚洲主义的，日本是东方之魂，日本是大亚细亚的整个的代表者，而且是可以对抗白人，这样日本就产生了一种大亚洲主义，把白人殖民主义从亚洲赶出去的这么一个想法，整个的亚洲的东盟主要的他们 这个东西就让日本的所谓的狂妄有了一定的根基，然后1910年吞并朝鲜，这样日本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打败俄国的那个军队之后啊，产生了一种极其特殊的这么一个国家理想，就是建立一个黄种人罗马帝国。所以在1938年，就是当时侵略中国以后啊，就是近卫内阁发表第二次声明，第一次提出了大东亚这个概念，建立大东亚新秩序。1940年，日本政府提出来建立大东亚工农圈。1943年，东条内阁在东京召开第一次黄种人国家全部是亚洲国家的，国际会议，发表大东亚共同主张这个宣言，明确的提出来日本的使命，就代表亚洲，把白人殖民主义，把英美，把俄国人白人殖民主义赶出亚洲，然后把亚洲各国从殖民统治下面解放出来，这是有这么一个演变的过程。当然我们现在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它是极其狂妄甚至极其荒谬的东西，但在当时它有很大的影响，连孙中山都高度同意。孙中山1913年曾经在日本发表两次讲话，明确提出来中日提携。1924年最后一次在横滨的一次演讲，就题目就叫大亚洲主义。你看当时的很多人都对日本呢都非常非常的这个神往啊，周恩来到日本去说的是掉头那个什么大江割坝掉头东，遂觅群科济世雄，是在日本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好，谢谢王先生。今天我想问问奎德，就刚才呢，我本来是想问您，就是说关于当年日本的这个大亚洲主义的这样一个野心和思想呢，现在的中国有没有？但是刚才王先生说，现在中国显然是没有，因为他这个民族精神已经尽失了。那么您同不同意这看法？为什么？
大亚洲主义，我想中国目前还实际上潜在的有，在有些主战派的、有些强硬派的时候，恐怕还有，而且恐怕他觉得中国现在是属于。要取代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因为日本在亚洲一直是作为一个带头羊的，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迅速的又恢复了起来，而且成了后来的所谓亚洲四小龙的最先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而那之前不用说了，日本是亚洲国家里面最早的脱亚入欧的国家。所以，但是中国现在有一种所谓的大中华民族主义，这个大中华民族主义某种意义上，那个大亚洲主义是大中华民族主义的升级版，是一个扩张版，是一个放大了种族主义。所以现在中国的有些朋友、有些人，国内的，据我了解，有些国家主义者、有些新左派，他们特别的混淆民族、种族、文化这三个概念，把它混为一谈，然后就用相当种族化的东西来把中国大中华主义绝对化，甚至要扩张到整个亚洲，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不要你们白人来干预。他当然这个目的，现在他的强烈的所指是指了美国，但是这是和当年的日本不同的，日本当时泛指了整个白人的世界，因为当时美国还没有这么强大。现在的情况下就是说，他这个中国特色的绝对化，大中华主义的升级版，要向大亚洲主义扩张的这样一个态势，在中国内部，包括中共上层的有些，特别是军队里面的强硬派里面，在我看来还是有所表现的。
好，谢谢陈博士。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的胡平先生，就是说现在呢是谁拥有亚洲的主导权？那么其实呢，我这个要提到我们的这个标题，就是说争霸亚洲，亚洲争霸这个标题呢，并不是说语言不详，而是的确我想表达这个两种意思，就是一个呢是中国是不是要取代日本在亚洲称霸，同时呢中国是不是同样的是想把这个亚洲推向全球，让亚洲来称霸这个全球呢？那么说到这点的话呢，就是做一个文明世界中的所谓的这个老大呢，需要具备怎么样的这个素质呢？胡先生。
我想在毛时代，那中国当年也是因为标榜共产理想，也对外输出共产革命，所以特别是在亚洲，不管是这个缅甸啊、马来西亚，一直到印度尼西亚，当时呢中国不但想在亚洲地区，而且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扮演领袖的角色。那么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四人帮的垮台， 那么这段历史就已经告一段落啊。那今天的中国这个政府呢，它并没有这种一种意识形态的狂热啊，但是呢，由于它这个对这个普世价值这个顽固的拒绝，那么对现存的这个国际秩序，那就有一种这个挑战的意味啊。那么我们知道，在当今世界上，毕竟还没有达到人类大同，还没有世界政府，你联合国呢功能有限，力量也有限，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一些大国他们对于整个塑造国际秩序就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比如说美国，美国就扮演了这个国际警察的角色。那么美国若干年前也向中国提出，希望中国能扮演负责任的大国角色，他也就指的这个意思，就是因为你的国家举足轻重，力量那么大，那你怎么做，你守不守规则，你是不是凭一定的规则办事，那么对整个国际的世界格局就非常大的影响。但是问题在这一点上呢，中国政府因为他不承认这些普世价值，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他总强调的所谓的这个中国特色那么而且我们看到他在和周边国家的一些这个具体纠纷上呢，尤其是这两年来，由于随着这实力的增长，也逐渐抛弃了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政策，这么一来呢，显得很咄咄逼人。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在伴随着中国这个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的增长，就大有改写国际这个社会规则的这种趋势和可能。那么首先呢，它的亚洲地区就大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看到它对这个所谓美国的重返亚太啊，另外尤其是对日本作为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邻国，同时又和中国有那种这个历史渊源，各种各样的恩怨，那这种的紧张关系呢，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反而是让大家特别忧虑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未来如果中国政府在这个国际政治上要发挥某种特殊的作用，或者要进行扩张的话，恐怕它和日本的冲突，会这个首当其冲。
嗯哼，好，谢谢胡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我们节目现场的这个奎德，那么今天呢，中国和日本是不断的发生这个局域，那么名义上的是这个钓鱼岛的问题啊。那么从日本的白皮书呢，我们可以看出，就是日本人他说这个中国的军力发展呢，因为他引用了很多很多这个数据啊，多少年增长多少倍，那么就说让他感到非常的这个不安。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解读成为就是说现在日本呢基本上是处于一个这个防守的位置，而中国呢是处在一个这么进攻的这么一个地位呢？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现在中国和日本的位置和当年在30年代当年日本和中国位置有某种互换的角色的味道。因为中国它作为这么大个国家嘛，过去是比较积弱，但是现在经济力量确实是上升了，所以它是现在就财大气粗，所以它想改变目前这个，首先是改变整个世界的，想改变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但是他觉得现在他还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在真正的在和美国争霸，或者是全重塑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但是他想在亚洲，首先中国能够扮演某种主导性的角色，取代日本过去包括30年代之前日本的比较在亚洲的带头羊，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又迅速的恢复起来成为亚洲的带头羊。他想取代日本的这种在亚洲的某种带头羊的或者主导性的地位。我想这一点是中国领导人包括现在的很多，甚至包括中国的有些知识精英有这个想法，我想这个不奇怪。但是问题是你怎么样想去，你是要通过遵守现在的目前世界的主流性的游戏规则，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秩序来加入进去，来做负责任的态度，然后逐渐的这样壮大自己参与更多来扮演自己的角色呢，还是想彻底推翻这个基本秩序来进入这个，例如亚洲也好包括全球也好，来扮演自己的角色。现在中国人没有，中国领导人没有想清楚，而且他们的起码他们的口头上甚至是非常不满意现在的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特别不满意亚洲的日本人还是好像是具有某种主导性地位，是和世界的主要的主流世界它联系更多，或者受到的同情更大。这一点我所以说中国现在的位置上它就处于某种想改变这个，处于某种进攻的态势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那就是说刚才我们现在谈到这个同样的话题，就走下去的话，就日本呢显然是受到某种这个约束，那么当今的中国就是说可不可以也使它同样受到某种约束呢？
中国受到的约束，所谓它不是说是中国自己的制度性的或价值权的，而是受到的国内外的，特别是国际上的各个力量，包括我们现在看中国在亚洲地究竟有多少朋友，在外交上通过东海的事件和日本的关系，通过南海的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可以看到所有的国家现在几乎中国的邻居都对中国持有某种疑虑，甚至警惕，甚至对抗的态度。所以这样一个态势对中国来说是非常的不利的。但是中国人现在就有点像当年的，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观察家把中国现在的态势比较成为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国和德国态势。德国就要挑战英国，当时主导世界的，基本上主导，虽然美国慢慢在起来了，但是德国，但是特别是威廉二世上台了，他已经放弃了他比较明智的俾斯麦的那种政策。俾斯麦虽然是他把欧洲大陆把法国当成主要敌人，但他其他国家他采取某种平衡战略，某种意义上类似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威廉二世上台以后完全抛弃了这个韬光养晦，咄咄逼人的在欧洲甚至对英国对其他国家挑起战争。所以说这个目前中国的态势，为什么很多国家要联想到当年的英德关系，实际上和当今中美关系，甚至某种意义上和中日关系都有，他认为美国和日本还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而且主导了政治经济秩序的，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秩序，所以有点像当时德国的这种态势。所以这东西对中国的前途不见得是好处。大家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来德国就觉得受了很大屈辱，第二次世界再来，所以是受到两次重大的创伤，德国民族受到非元气受到大损。所以中国将来如果像走德国类似的路的话，甚至走日本那样的路的话，恐怕对中国都不是福音。
那么最好的结局就是这个可能能够浴火重生。好，接下来就是想再问在纽约的这个胡平先生，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们刚才也谈到就中日这个纠葛呢，好像这个宿命前途很难预料，那么您怎么看中日纠葛的这个宿命在哪里，还有它对中国的这个命运的影响在哪里？胡先生，
我刚才没听清楚，对不起。
胡先生，就是从目前来看中国和日本两国的这个纠葛的宿命将在哪里，对中国未来命运的影响又是如何？
我想现在主要这个争端是发生在钓鱼岛。那么因为现状钓鱼岛是在日本控制之下，所以呢日本自然在这个问题上它持一种维持现状的态度，也就是保守的态度。而中国政府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持一种这个进取的态度，一种挑战的态度。那么由于钓鱼岛本身对中国来说呢，对中国政府来说呢，它是可以自己掌握的这么一个按钮。它什么时候，因为钓鱼岛既然在对方手里头，而且已经这么几十年了，当他觉得还不合适为这个事情引起争端的时候，那么他可以把它就是搁置在一边。什么时候觉得这个事情值得大做文章了，他什么时候就可以拿这个问题做文章。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么一些年来，钓鱼岛就是时不时的被这个大家这个热炒作一番，甚至引起一些这个纠纷，但是过一阵子呢好像又平息下去了。那么在这个问题显然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他持有主动权。另外我们也知道呢，包括很多这个中国人对钓鱼岛这个争端的来龙去脉这个不甚了了，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比较容易倾向于这个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这就使得中国政府呢，在他发觉的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对他是有很大的好处。那么，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既然在中共当局内部有很多人，他们迷信这种所谓这个落后就要挨打，那么先进就要打人，国强必霸。那么你要在整个世界上占主导地位，首先就要在亚洲来主导，而在亚洲占主导地位呢，首先就要击败这个日本。那么因此呢，在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呢，以钓鱼岛争端为焦点，那么中日之间发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是这个我们不应该低估的。
好，谢谢胡先生。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王康，那么就是比较起来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那么他们两个国家目前的这个文明程度上呢究竟有多大的差距，在哪些方面有差距？
日本的人口是中国的十分之一不到，领土是中国的三十分之一还不到，它的经济总量现在已经被中国超出了啊。但是从文明的从制度文明来看，日本曾经是所谓的八国集团之一，是亚洲唯一的一个所谓工业化民主国家。日本已经早就实行了这种现代所谓的自由民主宪政， 哎，在这一点上，而中国是始终陷在一个所谓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的这个模式的这么一个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国家，哎，这个这一点某种意义上面可以跟当年的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和这个满清的蹒跚腐朽的满清这个制度啊就比较。在这一点上，中日之间尽管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互惠、很多变化，但是基本的文明程度、基本的制度上面，中日之间跟甲午海战前后大致差不多。我还补充一点，刚才陈贵德博士所说的一点，就是中日之间为什么这个争端特别重要？某种意义上面，中国挑战的不仅是日本的所谓的传统的东亚的盟主的地位，其实在历史上，中国是东亚的盟主，实际上就是中国现在东亚地区甚至环太平洋地区建立自己新兴的这么一个霸主地位，它直接挑战的是一战、二战、冷战一直到现在的整个人类的经济社会外交和国际秩序，这一点上不可避免的可能把美国拖下水，所以问题特别复杂也特别严重。
嗯，好，谢谢王先生。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超日制美这个主题的第一部分，也就是中国与日本局域是否重温亚洲争霸之梦的讨论，到这里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谈谈这个主题的第二部分，也就是中国是否亲俄输美，促成全球政治第四次改局。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日前呢，俄罗斯的共青团真理报在标题为《战争中国人欢庆胜利》的报道中，以虚拟的方式叙述中国在2000某某年入侵俄罗斯。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评论说，这不，俄罗斯人也担心着中国人。不过呢，现实中我们看到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国际形象每况愈下的普京赞誉有加，对苏共的分崩离析遗憾不已。相比之下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倡导的自由民主呢，则是避之唯恐不及。有分析称，中国正在力图投靠俄罗斯以制衡美国，中国正在促成一战以来的全球政治第四次改局。那么这样的说法呢，是否言之有理？我们来请教今天的三位观察人士。那么首先呢，第一个话题呢，我想问问三位啊，就是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以来呢，全球100年以来这个政治地貌呢是发生了3次重要的这个改变。那么这改变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呢？中美苏的这个位置呢分别是在哪里？那么首先我想请奎德先生来回答一下。
你这个100年当然这个话题比较大，不过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世界历史地图的一次世界大战，把奥匈帝国就灭了，然后那个整个的美国上升，英国作为传统的这个领导全球的力量下降，这等等有非常多的民族国家兴起，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次改变。当然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更大的一次改变，重新画了世界地图，特别是雅尔达会议以后，把整个的所谓的东西冷战的局面固定下来了，把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是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一个是所谓西方阵营资本主义阵营，这样这个划分那个两极化的冷战，使得整个世界面临着非常紧绷的局面。非中国当时在后期，就在1949年二战之后，作为一个后战的结果，作为雅尔达会议的一个结果，某种意义上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详细讲，雅尔达实际上对于中共后来夺取这个政权还是有相当大的作用，就是说怎么划分势力范围。 anyway 就是说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得这个冷战双方某种意义上有点势均力敌的架势，但是第三次大家知道是重大的冷战结束，这个苏联和东欧解体， 整个的这个世界格局重新又画一次世界地图。现在中国成了一个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孤中之岛，就是整个是环球之岛，一个只有两三四个围绕它周围的共产党国家所剩，就是说冷战格局的残局实际上现在在中国的身上体现的。所以说整个的格局是这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变了一次格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变了一次格局，冷战结束变了三次大的格局以后，现在的世界地图已经是非常的不同了。当然目前的一个架势，在我看来目前说要到的第四个大的格局的时候，现在还恐怕有一段距离。因为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目前的处在这个局势，从大的格局，虽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包括伊斯兰的因素，我们不考虑这些因素，如果从大的格局来说的话，中国还是属于就是说整个的在冷战格局的残局，就是下一个棋它还有一个最终的一点，最后的结局还没有完全完成。这样一个格局完了以后，恐怕才会有另外的更恢宏的一个格局出现。
同样的问题，王康先生。
那个托克维尔是法国的一个历史学家，王岐山呢把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呢反复的介绍给中共的高层们看。其实那个托克维尔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他在美国的民主里面预言到，那个是1835年，将近200年前了，就是俄美两国。他们的道路各异，起点不一样，但是可能将来都会统治人类的一半。二战一战之后，刚才奎德博士说了，就是这样。一战之后，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退出战争。然后呢，威尔逊那个总统，美国1917年进行介入，这样就是欧洲整个衰落，俄美在欧洲的边缘和欧洲的彼岸崛起来了。这个中国的事情是有一个变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俄国、苏联和美国是同盟国。这个之前，从威尔逊开始，美国历届总统不承认苏联的合法性，没有外交关系，一直到1933年，就是17年之后，罗斯福碍于纳粹的崛起，才决定和苏联进行建交。在这个二战当中，美苏是所谓同盟国的关系。那个时候，中国和美苏都是同盟国关系。中国是中华民国，民国政府和美国并肩作战，但是因为刚才奎德博士提到雅尔塔协议，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这样导致了国共内战，导致了毛泽东取代了蒋介石，这样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么一个斯大林模式的国家，而且这个毛泽东宣布一边倒，这样就是中国就变成了一个不是美国的盟国，而是美国的敌人。一直到1972年，中美开始接近，因为碍于苏联的这个直接的威胁，一直到现在，这个所谓的中美苏，或者中美俄这个三国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变动不居的，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形态。刚才已经简单叙述了，他们曾经俄美是敌对头、死对头，因为美国人根本不承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完全是个比法国大革命更灾难性的一个沸腾的邪恶和暴力的一个大国，是最大的非美因素。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内遏制苏联的共产主义，这是美国最大的一个世界责任之一。二战因为德国刚才说了，所以那同盟国，现在来看俄美之间根本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因为普京这个前科格勃的特务，这么一个神秘的这么一个政治强人，他的插入历史，那么就俄美之间现在仍然找不到共同对话，一直到乌克兰事件啊，我认为甚至一直到俄国根本的改变它的专制主义传统，融入欧盟啊，那个时候俄美关系才能够达到一种东西，中美之间的关系要更为复杂啊。但是呢，那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整个的政策一直是同情和友好的，从海约翰开始提出来所谓的门户开放。中国完整的道路，一直到二战，一直到抗战，一直到中美主动建交，尤其是1970年的所谓的俄国当时的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格勒奇科的这个强硬派对中国的有限的核基地进行核外科手术打击，不是美国制止的话，可能那场小规模的核战争就发生了。一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加入 WTO。美国对中国是一直同情的、理解的，只是当中国如果要可能走上当年日本的穷兵黩武的道路，或者苏联的扩张征服的道路，那么美国就肯定要加以遏制。
好，谢谢王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胡平先生啊，就是说，中美俄这个三国关系呢，为什么令人玩味？那么刚才王康先生也谈到一些，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呢，这三个国家它之间的这个关系呢，看点究竟在哪里？那么目前的这个微妙程度是怎么样的？还有它未来的走势是如何？
我想现在这个中美俄关系，它的主要的问题还是在这个中国身上。因为刚才这个陈奎德和王康先生都谈到这个近百年来这个世界格局的几大变化，那么二战之后，我们知道这个在二战中间，美英出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和苏联结盟，那么法西斯被击败之后，那个共产主义的势力呢，顺势得到扩张，包括中国也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中共夺取了政权，以后就40余年的冷战。冷战呢，最后以这个共产阵营的失败而告终，可是，在冷战这个，在这个苏东坡的这个这一股浪潮中间，中共专制政权并没有垮台啊。那么过20多年之后呢，中共专制政权不但没有垮台呢，反而借着经济改革变得实力比原来更强大，那么这就构成了一个新的问题啊。那包括俄国，在这个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后，之所以出现大幅度的这种民主化的倒退，其实和中国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相当一些人，一些俄国人，就是看到这个中国没有搞政治改革，似乎还变得更强大了。因此，而那个戈尔巴乔夫搞的这种政治改革呢，反而导致了苏联的这个解体。因此，回过头来，对这个中国这种这个专制制度重新表示兴趣。因此，在他们那里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专制因素的这个死灰复燃。这一点呢，同时也和国际社会包括西方他们的态度也有相当的关系。因为长期以来呢，西方对于这个原来的苏联以及后来的俄国都一直是抱有这个高度的戒心，而对中国呢，即便在六四之后，对中国呢还是采取这个相当这个怀柔、相当这个绥靖主义的这么一个政策，使得中国能够这个中国这个红色政权能够持续这么久，而且还能借全球化的这个快车取得这么大的一个发展。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嘛，你想一个这个最惠国待遇的问题 ，WTO 的问题，那照理说，你说这个俄国由于它有多少还进行过一定的政治改革，毕竟结束了共产党的这种一党专制，那么结果呢？但是西方呢和他们签订这一条约更晚，而对中国呢这个纳入 WTO 它时间更早。再说这个所谓奥运会，我们看到2008年，北京举行奥运会，尽管在当时，不要说在当时，那北京政权对人权的这种践踏都特别引人注目，但这并不妨碍西方国家的领袖们个个都跑去去这个出席奥运会的开幕式。相反呢，在去年这个在这个俄国举行冬季奥运会呢，那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缺席。那么照说起来，拿中国和现状。拿中国和俄国相比，那中国的这个专制政权显然比俄国的专制政权还要更为恶劣。但是呢，我们看到西方他这个问题采取一个不同的态度。当然现在我们也知道，西方包括美国很多也在检讨这种态度。他们认为这个对这个中共专制政权才是这个自由世界他们所要面临的这个最主要的挑战者，也才是对整个人类普世价值最大的挑战者。但是呢，像乌克兰事件表明的就是说呢，他和这个俄国人。可能在一些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可能他们之间的冲突呢会来得更直接。那你和中国的这个冲突呢，由于它毕竟不会有这么直接的因素在里头，那么因此就造成目前的这个局面。我们看到目前呢，中俄之间的接近，以及这个甚至可能结成这个某种联盟，和英美和西方相对抗这种趋势之所以在出现。当然，到目前为止，要说他们这个已经成型或者已经必然要走到这一步，那恐怕还言之过早。不过，这种趋势已经出现，我想那就是根据上述两个原因：一方面就是中共专制政权本身的这种，它的崛起；另一方面呢，这个俄国它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和西方的摩擦，这两点可能使这两个国家走得更近。尽管这两个国家呢，他们也是面和心不和，历史上有很多恩怨，那但是呢，所以让他们主动的结成同盟。这个可能性并不太大啊， 但是它可能由于这种国际形势的这种错综复杂的演变，可能形成这么一种趋势。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也是我觉得尤其是现在西方国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嗯，谢谢胡平。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座的这个王康先生，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说呢，他如果选择伙伴的话，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他谁对他来说是更合理的选择？那么这个所谓的合理，就是说对中国本身这个国家来说，还有对中国的这个执政党来说，那么您当时早些时候您谈到，那似乎呢您是建议说，中国他肯定会，就是说他会选择俄国，但是呢，实际上的这个选择美国呢更加合理一些，是不是这么回事？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当然的事情，因为中国和美国，或者美国对中国向来没有领土的野心，隔了一个整个太平洋。刚才我说了，从1899年11月11号，当时的美国的国务卿海约翰提出了门户开放，次年提出了中国完整的概念。这个非常重要，这个让中国避免了印度的被殖民的这么一个悲惨的命运。然后就是他的庚子赔款，只有西方国家美国人把他的钱拿出来培养中国的留学生，现在的清华什么将来的燕京大学等等。然后一直的抗战，那更不瞎说了。坦率的讲，如果没有美国的太平洋的和日本的这场战争，太平洋的中国的抗战很难取得成功，至少要延长可能很长的时间。但刚才又说了，就是四年之后，即使是共产党掌权，在1969年的时候，面临苏联对中国进行核外科手术打击的情况下，全世界只有美国人站出来表示反对，这个是可太大的事情了。然后就是改革开放之后，邓的改革开放之后，没有美国人的那种慷慨大度，接纳中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话，那改革开放绝对没有今天。全球化所有的红利都跟美国脑袋里面发生的根本的作用有关系。这个俄国人呢，就是俄国人在对中国做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在这个扶持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这么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完全是在斯大林这个红军刺刀下面建立起来的。然后唆使毛泽东、金日成发动了一场朝鲜战争，让中美之间一直到一代的时间没有任何正常关系。然后就是1969年那个事情，差点把中国陷入核的那个战争的可能性里面。另外，俄国对中国的伤害，用邓小平的话来说，20世纪伤害中国最严重的就是日本还有俄国。这个话出自他
的共产党人，
对嘴巴里面那是有相当的分量。那么俄国对中国最大的伤害，就是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很难摆脱这个沉重的这个历史的包袱。但我绝对不是说俄国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俄国极其的伟大，伟大到了他们甚至不看重这个世俗政权的多重要性，他们迷恋于他们的弥赛亚救世主义精神，所以常常让那种狂热的像列宁这种革命家和那种斯大林的暴君，或者像普京这样的这么政治的强人，他们能够实际掌握俄国的命运。但中俄之间和中美之间，我觉得永远不要建立什么同盟关系。当年托尔斯泰就曾经告诫过中国，俄国和中国有相同的命运，但是你们千万不要结成任何外交和军事的同盟关系，一旦结成的关系就是别有用心或者缺乏自信心。而且他告诫中国绝对不要走上日本的道路，祈求上帝，将来的一个世界不能容许一个有发报机和电报的成吉思汗。我觉得中国应该采取中国古有之智慧，就是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偏害。如果一定要建立一个同盟关系，那是伟大的太平洋彼岸的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
嗯，好，谢谢王先生。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奎德，那刚才王先生谈到，就是说俄罗斯对这个俄罗斯这个民族对中华民族来说可以说是一种这个灾难啊。那么中国呢，现在的这个选择的话呢，对世界格局将会有怎么样的这个影响？将会怎么样改变全球的这个政治格局？那么还有呢，就是中国过去以来对俄罗斯、对俄国的这个民族的这个追求呢，还有它的力挺，产生的是怎么样的这个后果？
大家知道，就是刚才前面那他们两位都谈的很多了，我觉得这个没有疑问。这俄国实际上，我比邓小平说的还要极端一点，就是实际上在近代以来对中国伤害、国家利益伤害最大的就是俄国，第二才是日本。就所以说，俄国这个国家，它作为它当然这它国家本身的伟大，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 他作为中国的邻居，就是从中国传统的外交智慧来说，他也不宜建立同盟关系的。再说还不说中国历史上这么多对中国的这么多侵害，甚至现在还有100多万平方公里在俄国人手中，原来中国的领土，这个都不用说了。我要想谈的有一点点，就是刚才两位都谈到了，就是胡平先生也谈到，就是为什么西方对于中国一直，包括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一直采取某种带有绥靖主义态度，当然不是所有的绝对的，但是相当程度上对和俄国相比较，对中国相当绥靖主义态度，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奇怪的，但是我觉得是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他是把当时把苏联作为一个最主要的意识形态的竞争对手，他是苏联是要用另外一个新的什么乌托邦来笼罩世界的，这是他是主要的对手。那么中国只不过是苏联的附属的，就是说第二位的国家，所以说他要拉中国，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把中国人和白人的，就包括俄国人和美国人啊，俄国人和英国人等，都把它划成更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看得特别重。他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不要和意识形态没有太大关系，起码在美国主流的外交界是这么认为的，就中国是一个和西方白人或者说西方主要的民族的文化比较起来，它是个化外，它是另外一个一类文化，它是和我们关系很小的，所以说他们主要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很强，我们要尊重他这一点，而不要把它看成是和俄国一样的意识形态的挑战。所以说他这个在中间当时后来要拉拢中国，当然是和三国的势力平衡有关系，同时也和这个把中国不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意识形态对手，而把它当成一个在传统的地缘政治上中国是可以利用的力量有关系，这点我虽然解释了。所以说在现在中国和俄国的地位某种意义上，在如果是在中美俄三方的话发生了颠倒，就是说某种意义上中国是在经济上还在上升，而且经济上成为全球第二大位置，虽然它的人口中的平均起来比俄国差了很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一般人心目中中国目前的分量在世界政治中间的分量已经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俄国，所以说现在西方在对待中国的时候就不能用过去那种像冷战后期那种拉拢俄国，因为现在俄国不构成它成为它主要的民族主义的或者地缘政治上的最主要的挑战，而是中国成了这样一个挑战。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的时候，包括中国人的思维，包括西方人的思维和俄国人的思维，恐怕这一点都必须看清楚，这个位置态势格局发生了变化。而中国目前看起来，如果是按照目前有些中国的这些强硬的刚才我说到的军方的那个力量往前走的话，对中不光是对中国是个灾难，对世界也是个灾难。
嗯，那么首先你刚才谈到就是说西方的倾向于对中国进行这个统战，同时去制约俄罗斯，那么我们刚才大家也都谈到一点，就是我们是怎么样看这个俄罗斯对于中国的关系。那么从您的这个解读来看，在俄罗斯他的这个眼中呢，或者包括前苏联，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位置？他把中国当做一个什么？
实际上说实在的，虽然现在中国的力量超过了他，而且普京做了很多的动作，现在似乎是大俄国熊要拥抱中国了，做了很多动作，但是俄国对中国一直实际上内心是存有非常大的戒备的，是非常大的戒备。你可以从现在都可以看出来，虽然乌克兰事件是个重要的事件，使得俄国对中国很亲近了，但是即使这样，即使最近在俄国解体之后，普京上台以后，就是说苏联解体以后，对俄国的，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最先进的武器，虽然中国是从俄国那里买了很多武器，但最先进的武器从来不会卖给中国，它可以卖给中国的相敌对的国家，例如越南和其他的国家，甚至它的武器的质量都比中国的要高一个等级。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三位嘉宾陈奎多博士、王康和胡平先生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是 YouTube 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您的意见。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